今天的父亲节啊，我们再一次祝今天的在座的每一位做父亲的，我们都能够啊，祝今父亲节快乐啊，能够有神的恩典啊，给我们做个好的父亲。我是一个啊，从小没有机会享受过父爱的孩子啊，因为我还没出生之前，我的父亲就离开我跟母亲啊，去了香港。啊，母亲和我一直住在我们的老家，啊，就是广东的新会。后来我们离开家乡，就定居在广州。我跟我母亲就相依为命，一直到大概我八岁啊那一年，母亲就以我带着我呢，就经过澳门，就偷渡啊去了香港，啊，与父亲团聚。那从小在我的脑海里面呢。啊，对父亲的形象是非常的陌生，看到别的孩子呢有父亲，心里面十分的羡慕他们。我的心老是希盼望能够见到自己的父亲，看看我的父亲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呢，直到后来啊，可以去香港啊见我的父亲，心里面确实是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为了这个呢，啊，失眠了好几个晚上。心里面想，父亲到底怎么样的呢？他对我会怎么样呢？他会疼我吗？很多思想就不断的现在我的脑海里面。但当我在母亲带着我去了香港之后，见到身边的这个眼前的这个陌生的父亲，心里面有一点的害怕。后来呢，跟父亲相处，渐渐的对父亲的行为表现就非常非常的失望。因为他与我所期望的父亲的形象实在太远了，相差太远了。后来呢，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就越来越差了。我还记得我跟他打架哈。记得我少年到青年时期，我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喊过他一声爸。我见到他我就很讨厌他。严格来说，我没有真正享受过父爱。我曾经对自己说，当我有一天我自己做父亲的时候，我做别人的父亲的时候，我一定要做一个好的父亲，我不要像我的爸爸。那现在我两个儿子已经长大了他们甚至呢，长了大儿子已经也做了别人的父亲了。回顾过去，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很失败的父亲，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做一个好的父亲，我没有一个父亲的形象榜样。我觉得我过去我的脾气很大，有时候觉得我的管教实在是太严，很容易就发脾气发脾气的时候呢，就过分的责打我的孩子。现在想起来呢，真的有一份的内疚在里面。那人世间的父亲真的很有限，并且呢不完美，甚至有时候会令我们失望。但是我们看到天上的父亲却不是一样，我们天上的父亲他不是这样，他是爱我们的，并且呢是我们最好的最完美的父亲。所以弟兄姐妹，我想今天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看一看我们这一位在天上的父亲是如何的爱顾我们。那刚才我们所读过的这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到第十一节，我再读一次给大家听我们再留意里面所讲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给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父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那弟兄姐妹，这一段的经文大家都很熟的。那这一段经文是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祷告的一段的话，用同意或者对比这个方法来表达这个意思是善用这个比喻， 而最主要的是一个对比的比啊，或者是一个比喻。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比喻呢，就是算地上的啊，这个地上的父亲和天上的父亲这个比较，两者呢就构成了以小喻大的一个关系，引导我们啊读者去思想明白天上的父亲的爱顾。那这段经文的结构，我们一起来看看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构。耶稣首先带出的讲出的一句话，他的应许，这句话啊，就是第七节，这是他的应许：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这是整段的一个命题，是个命题。然后在第八节再重申这个应许。那第八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那这是第七节命题的一个基础，强调的是神的应许。祈求的人就会得着，寻找的人就会寻见，并且叩门的人就会给他开门。那最后还用一个日常的生活的例子来说明这个命题。第九到第十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那这就说明了天上的父亲啊，就是地上的父亲啊，地上的父亲对儿女的照顾。从地上的父亲对儿女的照顾，从而比喻天上的父亲对祈求的人的照顾。并且引导门徒呢去认识这个天父是怎么样的爱顾我们的。然后第十一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那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啊就以教导我们祷告祈祷做一个开始，最终的只是要说出神的应许。他强调天父对祈求的人的恩赐，对我们的照顾。那以下我们进一步来解释这段经文各节的要点是什么。首先，祈求、寻找、叩门这三个是主要的动词，也是啊这一节经文的一个命令式的句子，反映出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带着这个权柄向门徒来讲话。那三个动词是要指向祈求祷告来说的，但是耶稣用这个三个不同的动词，除了强调我们祈祷的重要，也是暗示了祈祷必须要横切。此外呢，这三个动词本身也很有意思。那从这个祈求到寻找到叩门，你看到这个行动是怎么样？是越来越具体的，心情是越来越迫切的。那祈求意味着祈祷者的这个谦卑，寻找是带着期待和回应的一个祈求，甚至呢是配以行动的一个祈求。而叩门呢，就是以神为对象或者焦点，祈求能够进到神的面前，以神来相交。那耶稣用寻找和叩门这个词句来补充祈求的意思，他的心意不一定啊，他的心意哈、啊、一定不止于祈祷的方式和内容，而是以进天国、进到神的国为他主要所关注的。那马太福音的记载，许多的讲章都是以天国为这个总题。因此呢，耶稣教导的是要要求门徒应该以寻求进天国或者寻找天国为我们祈求的目标和基础。那弟兄姐妹，我在教会里面侍奉已经超过34年，看到不少原来 是不信主的人，因为他们愿意去寻求真理，寻找真理。当他们愿意用行动去寻找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寻见。当他们愿意去叩门的时候，神都为他们开门。感谢主，只要你有一个认真祈求寻找的心，你一定可以寻见。所以好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探亲的一些父母，如果他们愿意来到教会，愿意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相交，愿意聆听牧师的信息，他们愿意寻找，他们最终一定能够认识并且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要一切都要合乎我的理性，但是我也不主张基督教是迷信的，我不主张这个，基督教绝对不是迷信。所以好多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同胞，我们过去都是受这个唯物主义的教育，无神论的教育，我们常常觉得基督教是迷信的。但是我说基督教不是迷信的，我也不主张弟兄姐妹迷信，不是说我讲了 你就我讲什么你就信什么，不是这样。所以我主张也鼓励那些寻求的人，他们是发问题，你们有问题没 不要紧的问。基督教的真理是越问越清楚，越辩越明白。所以呢，我不反对，我是鼓励我们提出我们不明白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以弗所团契，我答应他们一个月有两次去他们的团契他们问问题，问我鼓励他们问，每一次他们问问题，他们都感觉到他们的收获很大。过去这些问题可能成为他们寻求这个真理的一个绊脚石，但这个问题解决之后，他好像把这个绊脚石拿走了，他们又能够向这个信仰迈前一步。基督教的信仰绝对不是迷信，但是我可以说基督教的信仰是合乎理性，而且是超理性。所以弟兄姐妹，只要你愿意来寻求，你来教会聆听，来去敲门寻找，最终你一定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我在国语堂侍奉了十几年，我听到好多好多来到加拿大探亲的父母，他们在国内，他们可能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甚至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来到这里他们是国内没有机会去教会的，但是来到这里呢，他们不能不来教会。当然他们如果坚持不来也没办法，不过大部分都愿意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个礼拜六天都在家里面困着闷死了，因为他们在这里呢又冷又哑又没腿，平常一到五呢都不能出门的，难得礼拜六礼拜天跟着孩子出去，孩子说我要去教会哦，你去不去？不去不行啊，不去就要在这里再坐着了更闷了。所以他们愿意来教会，来了教会他们发现原来教会不是巴黎圣母院啊。大家知道巴黎圣母院是什么吗？巴黎圣母院就是那种神神秘秘的教堂，很神秘的很高深莫测的那些神父更是怪人。当然我们没有神父，那个牧师是怪人，但是原来不是的，原来教会那么可爱的，那些信徒是那么好的，他们感觉原来他们过去的观念他们改了。好多的父母在他们探亲完了以后，准备要回国之前，他们都说我信主了。其实呢，上个礼拜的我们跟那个杨颖娃洗礼，我不是第一个的，我在福音堂已经替了好多个都是他们要准备要走了，但是来不及，就是安排那个洗礼，我们就在崇拜替他洗礼，在他离开回国之前我们就给他祝福替他洗礼而且他们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见证，他们说来到加拿大最大的收获，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就是信了耶稣，得着了耶稣，这是他们最大的收获。他们说，如果我留在国内，我没有这个机会。我有一次去北京啊，北京大学里面探访一个医学的教授，他的孩子呢在美国，他去探亲的时候信主了，啊，我去看他，啊，拜访他，因为他的孩子呢哈，啊，来过我们教会啊，所以呢啊，他的孩子叫我去北京的时候，你去看看我的妈妈，我去那个北京大学里面去啊探访他，啊，他信主了。不过呢，在国内信主呢，我知道哈，要公开不容易啊，特别是那个大学教授，他说我在国内呢哈，我去教会呢还是有一点犹豫。不过他告诉我，他说如果我啊将来定居去美国的话，我一定啊一定去教会，我一定是啊绝对不后悔的。他们得到这个信仰，所以弟兄姐妹，只要你寻求，你一定寻见；你叩门，神一定给你开门。所以在这里我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们的父母来了，带他们来教会，鼓励他们来认识我们的信仰。在国内他们没机会，但是来到这里啊，真的是很好。所以基督教的这个信仰是绝对不是迷信，它是合乎理性，而且是超理性的。你知道冯秉成博士吗？听过他讲道吗？啊，我很喜欢他啊。他来国，在加拿大，或者来美国之后读书，他寻求基督教，寻求了多久才信？8年。他的啊，8年之后，他一直呢去教会呢，就是跟人作对的。他是他的见证啊，他去找基督教的啊那个毛病，找圣经的不啊，就是不对的地方啊，专门跟那些知识分子来辩论。结果8年之后，他信主了。而且成为了牧师，现在还写了一本讲圣经的可靠性的一本书，而且两册的啊，神现在大大的使用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哈，就是说只要你寻求，你要寻求神，就一定给你寻见；你叩门，神就一定为你开门。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然后第8节和第7节看起来是重复，但是其实两个不同的句子。第7节是吩咐，是带着应许的吩咐，就给你们，就勤见，就给你们开门，只要你啊勤祈求，就给你们啊勤找，就勤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个是带这个吩咐，然后重点呢落在啊句子的前面那三个动词，你要祈求，你要勤找，你要叩门。然后哈，第8节的重点呢，第8节的重点却是放在后面的那个应许。因此呢，第8节是第7节的命题的这个命令的基础。我们要祈求，因为我们必能够得着。而2节加起来，我们就感觉到耶稣基督在强调，你求你就一定得到，这个肯定性，就是说你只要祈求你就得着。你要勤找，你就一定勤见；你要叩门，你就一定能够得到开门。啊，这就是只要你求，你用心的去求，你专心的去求，你认真的去求，你恳切的去求，你就必能够得到。神给我们的应许是肯定的。然后第9到第10节是求饼和鱼的一个比喻，寓意是非常明显的。父亲总不会害你的，对不对？有哪个父亲会害儿子的呢？孩子求饼，父亲不会给他石头的。那这不等于说你求饼就一定给他饼。比喻的重点的意思是指到父亲的爱顾，而不是 有求必应的那种的骄纵。那不是宠，不是骄纵他。那路加福音除了求饼和求鱼之外，还加了一个就是求鸡蛋反给的蝎子。在路加福音，你求鸡蛋的，而孩子求这个鸡蛋，父亲不要给他蝎子，是不是叫蝎子啊？啊，接着路加福音11章第9到第13节，这是一样的记载啊，同样的这个记录，不过加多了一个啊，就是求鸡蛋反给他蝎子。 这更显出比喻的意思，父亲，地上的父亲，他是不会害你的，那而不是说父亲按照孩子的要求给他，他求什么就给他什么，不是这个意思。那有一个故事讲到呢，有一个孩子很喜欢吃零食啊，因为吃零食呢，结果吃的太多了，结果呢正餐他就不吃了啊，正餐的时候呢他就没有胃口了，他就吃不下饭了啊，因为呢零食是没有什么营养的啊，那些增food是没有什么营养的，结果呢身体健康的出现问题了，父亲呢再也不允许啊，不准这个孩子吃零食去吃增food了。那孩子呢就啊，因为他喜欢吃嘛，他就总是求，哎呀爸爸给我啦，给我啦啊，他哀求父亲，但是父亲总是啊不给他。那孩子在那里哀求的时候，父亲不给，孩子的心里面会怎么样？那肯定是不高兴的了。但是呢我们知道，虽然孩子不高兴，虽然父亲不给他，但是是不是父亲不爱他呢？这不是，对不对？这肯定不是父亲不爱他，父亲是更加爱他才不给他吃，因为知道吃这些增富这些零食对身体健康啊是不好的。那有时候我们也像孩子一样，我们向天父求这个求那个，天父不一定按我们所求的给我们的，对不对啊？啊，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求的是不是真的是好的，我们以为是好，但是天父的看法不是那样。天父知道什么才是对我们最好的，他不一定按我们所求的给我们，但是天父一定把最好的给我们。但是他给我们的最好不一定你觉得是最好，但是你回过头来，你将来看一看，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知道那是最好的。那第十一节是以小啊比喻大的一个总结句，经文的暗示是地上的父亲是有罪的，因为人的爱顾总是不完全的，而神的爱顾就不同了。神的爱顾是完全的，是周到的，是有 智慧的，还有具有能力的。那这个以小喻大的这一句背后揭示了人和神之间的差异，那的确是这样的。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世风日下，好多的父亲真的不像父亲。刚才我提到我自己，我的父亲真的不像父亲啊。当然我现在不讲他的坏话哈，他已经 pass away 了啊，他已经回到天父那里去了啊。但是呢在当时来说，我真的我不喜欢回家的，因为我每一天回家我就看到爸爸妈妈跟妈妈在吵架甚至打架。所以但是我跟妈妈是关系非常好的，我跟妈妈是相依为命的。但是呢我的父亲对妈妈的关系啊态度非常的差，所以我很恨他啊，所以我不喜欢他。所以地上的父亲可以说啊是有不完全的地方，许多的地上的父亲他们不理家，不照顾孩子，甚至虐待孩子，甚至我知道有一些的啊做丈夫的啊虐待妻子啊，以致呢孩子们看到这种情况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面长大啊，我可以说是一个在破碎的家庭里面成长。所以我没有父亲的 model， 我没有父亲的榜样，我不知道怎么样才是个叫好父亲。所以我们看到地上的父亲真的有很多缺陷。我知道有一些新移民的父亲，我听过过去哈，把他们来到这里，因为生活遇到很大的一种的反差，他们在国内是人上人，来到这里呢是人下人啊。他们可能是博士啊，可能非常的在国内是一个工厂的厂长，或者是一个啊医院里面的啊主任医生，但是来到这里什么都不是。所以呢他们的反差太大，他们的脾气也不好，当他们一发脾气的时候，他们就用孩子来成为他们的出气的。我听过有一个这样的新闻，就是父亲把女儿从楼上掉下来，就是生气的时候啊造成了孩子的伤害。啊，这种情况我也听过啊，有一个父亲就是捏着他的女儿，结果呢把他的女儿捏死了。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啊，这种情况我们听过。啊，经文里面讲到，就是说地上的父亲不一定是完美的，有不完全的，有不好的。啊，经文中不好这两个字，啊，是假设和保留了一个可能性，地上的父亲可能不好，地上的父亲可能不懂得爱顾孩子，甚至有些地上的父亲，他们以为这样对儿子好，但是儿女好，其实呢，反而害了儿女。我知道有一个父亲，他很疼他的儿子，儿子求什么，要买什么，这个父亲从来不会 say no 的，从来不会说不准的。然后呢，他把儿子呢送到最有名的、最出名的学校读书。那这个父亲他生平有一个志愿，就是要做一名医生，但是自己没有做医生，他自己没有做医生，没有成功，所以呢，他非常的盼望，把自己的心愿、盼望就放在这个儿子身上，所以呢，盼望这个儿子能够成就他这个心愿，能够将来成为一位出名的医生。所以呢，他要求他的儿子读书一切都要非常优秀的。如果儿子得了90分，他不会赞赏他，他只能说干嘛不拿100分，他不满意，90分他不满意，啊，他会问为什么你不拿到100分。所以呢，父亲，啊，对这个孩子可以说一方面很骄纵，但一方面要求非常的高，所以儿子在这种情况底下，那父亲整个的态度，他以为他这样对儿子好，但是呢，儿子并非这样想，他不是这样想。儿子一方面是被宠坏，另一方面又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到了儿子15岁的那一年，这个孩子突然之间盛情大变，变得非常的反叛，跟以前可以说是判若两人。他对父母从来都是不理不睬，而且在家里面都是把自己的门关上，他不允许父母进来，而且父母跟他讲话他从来不理不睬，也不搭话，变得完全是另一个人。以前是很乖的，但是一下子变了。这对父母还来问我，到底我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我当时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讲。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真的要小心。有时候我们自己完成不了的心愿，我们就把心愿放在孩子的身上。我们现在都把孩子呢当成是啊，当成什么呀？将来要做状元的，是吧？要当官的。所以现在呢，我们逼他学这个学那个学那个。我告诉你，你学了那么多，将来都没什么用的，只是你辛苦而已。啊，对孩子不一定有帮助的，但是呢，我们的父母都是这样。而且呢，那里是名校，就放他去那里，而且呢，向着那个地方去，那个房子贵贵都要去 offer， 就是为了孩子将来读书一个名校。但我告诉你，名校不一定是能够造就孩子的，最重要是我们怎么来帮孩子这个健康里面成长。我从来没有逼我的两个儿子学这个学那个，钢琴是我的孩子自己要学的，啊，跆拳道是我的大儿子自己要学的，我们从来没有逼过他。而且我的大儿子学跆拳的时候，他自己去的，我们不送他去的，啊，我们也从来没有去让他去名校，我们住在哪里，住在附近的学校。但是我相信，当我们从小为他祷告，从小就用就是神的爱来教导他们，神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就有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们从来不担心。现在我两个儿子啊都已经成家了，他们都已经啊独立了，但是我感谢神，他们从来不让我们操心，因为啊我们从小就为他祷告，为他的婚姻祷告，为他的将来祷告。 所以呢，啊，我的孩子，啊，他们的家庭，他们拍拖都是一次过的，啊，不像人啊，拍拖啊，然后就散了，散了又另外一个，啊，我在国内我听过好多这种情况，你知道国内呢有些父母呢，啊，要帮孩子订婚，在国内订婚呢，啊，订婚要给钱的，原来是吧？啊，订婚要给那个对方钱的，给女方有钱的啊，订婚的礼金。然后呢，如果啊订婚不行了，到后来要拆了，如果是男方的问题，那个分那个定金都不退的。啊，如果是女方需要取消这个订婚，女方就要把那个定金退回来。在国内是有这种情况的，是吗？我是听他们讲的，我也不知道，因为过去几年我在中国到处跑。所以呢，有些人告诉我啊，他的孩子这样这样，因为钱都是父母给的，啊，因为孩子自己没钱，你知道，在中国的孩子呢，自己呢很难有钱的，啊，都是父母给的，而且你没有房子的话，没有女孩子嫁给你的，啊，但是呢，孩子呢，那男孩子呢，基本上呢，如果父母没钱呢，他不可能买起房子的，所以都是父母的，所以在国内做父母真的很不容易哈，是吧？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地上的父亲很有限，我们一定要不把我们的理想放在孩子的身上，我们就要从小把他们放在祷告里面，交托给神，让神来帮助他，培育他，特别他将来的婚姻，他将来的家庭，你无能为力的。在这里我要提醒这里做父母的，你千万不要反对他拍拖哈。如果他告诉你，如果他愿意告诉你，我现在拍拖了，你应该在旁边暗暗为他祷告。你千万说啊，不要说你不喜欢那个女孩子或者不喜欢那个男孩子，你不喜欢他就跟你对着干，你越不喜欢他就越要跟他一起，真的是这样的。所以你要祷告，祷告，求神来帮助，求神在当中来参与，神的灵就能够帮助他。我们父母现在是无能为力的，你知道吗？啊，现在的孩子啊，一到某个年龄可以完全不听你讲的了。我的孩子呢，到了20岁之后呢，18岁好像是，他可以自己签名啊，然后呢，他就讲，总之知道 This is my right， 这是我的权利，他已经知道了什么是他的权利了哈。所以呢，你不要那个逼的啊。所以呢，我第一个啊，就是我的大儿子。啊，就是第一次把他的女朋友带回来的时候，我真的不喜欢。你问问师母，那个时候我真的不喜欢，他不吭声，不讲话，不喊我，到现在都不喊我。我跟师母说我不喜欢他，师母说你不要讲话，你不能讲话，为他祷告就够了。所以我们就一直为他祷告。啊，虽然我的儿媳妇这个大儿媳妇呢不太讲话的人，但是他很好。他很有本事，啊，他是个好太太，啊，现在看起来是个好太太，啊，只是他从来不喊我，啊，那我也不介意了哈，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地上的父亲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天上的父亲呢，绝对不是这样，他是完美的。也是好父亲。所以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一看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了。首先第一点，认识真正的好父亲，认识真正的好父亲。那经文说你们虽然不好，这可以引申到人性中有许多不足，从而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真正的好，真正的好在哪里？真正的好只有神才做得到。正如马可福音的10:18说，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无论你过去经历如何，啊，父亲好或者不好，今天的处境如何，啊，有没有地上的父亲，天上的父亲永远他都愿意照顾你的。我们的天上的父亲真的是最好的。许多人都有一个好看的啊，多功能的这个壁纸，我们这个壁纸哈，壁纸好不好啊？这个壁，这个不，这个鼻子，别子，啊， 别子，不是别子，篦子啊，篦子。啊，这个别这个篦子，鼻子，鼻子，对不对？鼻子。那这个鼻子，它能够闻到东西，又能够呼吸，对不对？你觉得天父这个创造奇不奇妙？他设计给我们这个鼻子，非常的好看，对不对啊？啊，有人在实验室里面，啊，或者生产商去研究，他们呢就是做一个人造的鼻子。他说，如果一个人造的鼻子的话，按专家说，这个鼻子呢就好像个吸尘器啊，吸尘机那个体质，但吸尘机啊，啊就是吸尘的这个机那么大。试想呢，如果我们要拖着一部啊，好像吸尘机那么大的鼻子走来走去的话，你方不方便呢？方不方便？就是说，如果要产生像这个鼻子那么的功能的一个人造的，就要像一个吸尘机那么大。你拖着这个吸尘机，然后呢，哈、啊，每一步都是拖着它，好看吗？不好看又不方便，对不对？但是慈爱的天父按照他最佳的设计，啊，赐给我们这个体质不大，刚好是吗？刚到位啊。这个鼻子真的好好看，对不对啊？当然有些人的鼻子是扁一点，有些人是直一点，有些大一点啊，鼻子不一定每个人都一样，但是都是放在你的脸上是最好的，对不对？是最衬你的啊。眉毛也是一样啊，眉毛天父把我放在这个地方啊，这最适合的地方，因为它可以呢挡住从头上，特别是天热的时候，那个汗水啊流下来的时候呢，如果那个汗水流在这里呢，就是往这两边走了，要不然呢直接就掉在眼睛啊，所以姐妹千万不要刮它刮掉哈、哦、如果你刮掉画一个黑的话呢啊，那就那个水流那个汗流水流下来的话，把那个黑颜色也融化了，融化的跟着那个黑颜色的进到你的眼睛了那好看吗？不但不好看，而且啊不舒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天父是很有智慧，而且呢他的设置，他所安排的一切是最好的，是无微不至的。所以呢，真正的好父亲是谁？是天上的父，我们天上的父亲，他给我们的是都是最好的。第二，学习追求好东西啊，这是神的心意。经文中的鱼和饼很自然的引导我们想到今天虽用的什么，而耶稣运用这个比喻的巧妙在于让我们明白，父亲把最好的给孩子，并不等于说父亲是有求必应啊，并不是说父亲是有求必应。因此我们向神祈求东西的时候，要相信神一定按我们所最需要的供给我们。但是呢，这个不是一定是我们以为是最好的，因为呢我们所认为好的不一定是神认为好的，但神知道哪一个对我们最好。所以路加福音把这个好东西具体的说到是圣灵，在路加福音十一章那里讲到啊，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是路加福音十一章第13节所讲的，说明了圣经原意是最好的东西是什么。最好的东西不是物质的东西，最好的东西啊，是神在圣灵里面赐给信他的人的各种的祝福。这个祝福是什么呢？平安、喜乐啊，仁爱、和平和各样的属灵的恩赐。对信徒来说，这种经文最贴切的应用就是祈求不仅要恳切，而且要寻求和体贴天父的心意。有一个弟兄啊，他在学校里面读书，他大学里面读啊，他其实呢还没进大学，他的学习非常的优良，很年轻啊，他呢想进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学，但是呢他的祷告不蒙应允， 他读书相当棒的，他的成绩也很好，但是呢，就是进不了这个有名的这个大学。结果呢，他落选了。随后呢，他就彷徨挣扎了一年，然后呢，后来就再考大学，就进了一个比较次选的大学。但是在这一年里面，他的生命比以前更加成熟了。他在一个公开的聚会当中见证天父的慈爱，他说：“天父没有把我心中所愿望的赐给我，但是把更好的赐给我。”他说在这一年我没有进到大学，我在挣扎彷徨的这一年里面，我发现自己的品格有问题。他说我是很骄傲自足自满的一个人。在这一年里面，神教导我，让我学习怎么叫谦卑，学习珍惜每一项临到我身上的一个幸福。他说经过这个之后，我更加体恤别人的软弱。以前我觉得别人都不行的，觉得我是最好的，但是经过这一年以后，他发现他是多么的骄傲，他学习什么叫真正的谦卑，他体恤那些软弱的，他不敢再批评别人。那如果我们一直都在一个顺利的了不起的环境里面的话，我们很容易很自负的，对不对？但是有时候神会给你管教一下，让你看到你有什么可夸的呢？所以弟兄姐妹，其实神给我们的不一定是我们所想要的那些东西，但是呢，神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东西，而且呢，属灵的这个福气比物质的福气更加有永恒的价值，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求神给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平安喜乐，我觉得内心的平安喜乐给一切都更加有价值。然后第三，学习祈求并反省自己，我们是否是好儿女。那第七节当中有几个动词显示了祈祷的秘诀，可以供为我们供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学习好像怎么样谦卑的祈求，热切诚恳具体的去寻找，并且在行动上竭力的去叩神的门，慕求能够进到神的面前，与神能够建立一个紧密的关系。然而按照经文的这个要旨，最重要的秘诀就是信，而且信靠神，而且信靠神，向神祷告，相信当我们祷告祈求的时候，那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把祷告当成是利用神控制神的一个工具。神啊，我向你求这个，求啊求啊求啊，结果神没有给你这个，你说哎呦神不灵了。千万不要把神当成是就是用祷告来控制他，让他来满足我们的心愿。其实呢，我在基督信仰班的时候讲过，祷告的祈求的作用是什么？其实祈求祷告不是说神不知道我们，是我们不知道神。所以祷告的真正的意义不是让神听我们，乃是让我们顺服神。我们明白了知道了神的心意，我们就要顺服神，这才是真正祷告的精义。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祈求这个，我祈求了很久，好像神都没给我，神都没答应我。特别有些弟兄他们失业了，祷告了很长时间，好像神都没有给他开路，没有找到工作，心里面就很灰心意冷。然后呢，就对神觉得神不灵了，神不听我了，神不爱我了然后呢，信心就跌到深谷里面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无论任何的事情，神都让我们有功课可以学习，神给我们的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看到神他给我们的都是对我们最好，并且是他的慈爱的照顾。因此呢，我们最重要的是今天要跟我们的神建立一个密切的父亲跟儿女的关系。 虽知耶稣基督啊说这个话的对象就是那些跟随他的门徒，是天国的子民，所以呢，这段经文所说的爱故不是一般的恩典，而是以他立约的子民所赐下的一个特殊的恩典。因此呢，首先首要的祈求就是藉着基督成为神的儿女，也就是寻求真理，叩神家的门，而一切有意义的祈祷都是从这个关系和身份做开始。换句话说，你要信靠耶稣基督，你跟神建立一个父亲跟儿女的关系，你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祈求，对不对？如果你关系没建立，你不可能有这种的祈求。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第31-33节。那这里呢啊，这段经文非常的宝贵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了。换句话说，我们最重要的首要的就是要跟我们的这位神建立一个父亲跟儿女的关系，我们要祈求是他的国和他的义，生活上一切的神都会看顾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他爱不爱我们呢？哎，他一定把最好的给你，所以你要信并且要能够接受他给我们的这一切，向他献上感恩。最后呢，我们来思想几个应用的问题。首先第一，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怎么可能成为我们的天父呢？怎么成为我们的父亲呢？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无限的，他是荣耀的，尊贵的，我们是什么？我们真的很卑微的，对不对？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但是呢，我们怎么能成为他的儿女，他又怎么能成为我们的父亲呢？刚才提到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跟这位创造的主宰建立一个重建一个和好的关系，明白吗？所以在座的，如果你还没信耶稣的，我真的盼望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让耶稣基督他的救恩赦免你的罪，以致你可以能够跟这位创造我们的荣耀的圣洁的神建立一个父亲跟儿女的关系，那这是好的无比的。那这位创造的荣耀的尊贵的天父成为我们的父亲，好不好啊？刚才说到地上的父亲有不好的，但天上的父亲绝对是最好的，最完美的。所以呢，有这样的父亲你要不要？要不要？
要，
是吗？我们都要，我们都愿意有这样的父亲。所以我感谢神，我真的感谢神。如果我不是信了主，我不知道我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父亲。虽然我是个很失败的父亲，但是感谢神，神的恩典还是给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像我的孩子能够在一个没有好榜样的好的父亲的榜样这个做法里面能健康的成长这是神的恩典不是说我好， 我一点都不好但是呢，是我天上的父亲好，所以天上的父亲改变了我，也赐给我一个最好的。所以我常常跟姐妹说，我是世上最富有的人，我不是 Bill Gates 那种富有， Bill Gates 的富有呢是物质的富有，我的富有呢是灵里的富有，是吧？我有的是钱买不到的，对不对啊？我常常觉得身体的健康是钱买不到的，家庭的温暖钱买不到的，夫妻的相爱是吗？好的配偶这不是钱买得到的。还有呢，孩子听话，孩子能够平平安安的，而且能够爱主，能够跟随主能够很顺利的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这是钱买不到的，这都是啊，梦不能用钱是衡量的。所以是不是最富有啊？你们富不富有啊？富有啊，只要你有天赋你就富有了，对不对啊？不要追求那些表面的物质的东西，那些是为过去的，只有呢跟这个创造的主建立一个父亲跟儿女，由他来看过我们，他给你的是最好的，你就变成一个最富有的人。所以感谢神。第二，你怎么知道天父确实是爱你呢？啊，这是你自己的看法了，你自己的评价了哈。我确实知道天父是爱我的。我常常说啊，真的，如果不是我信了主，这位创造的主成了我的天父，我不知道我今天在哪里啊。因为我不是信了主，我这个人很差的，我一点都不好，一点都不好啊。所以求神啊，感谢神，也求神继续的给我们啊，能够啊，就是确实的明白天父的爱。第三，你有否试过祈求、寻找和叩门的经验？有没有啊？当你还没信主之前，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我相信我们都有一个寻道的过程，对不对？特别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人，我们都有一个寻道的过程。但是呢，当你去寻求的时候，你一定寻见。所以呢，基督教，我常常说，基督教不怕你不来，就怕你不来。就说你不来教会我没办法，对不对？你来教会你肯定，只要你很愿意来教会，你愿意来听，你最终一定能够信主。但是就怕你不来。好像我知道有一些的父母，哇，我知道有 我以前在福音堂、有一对、基督徒，他的父母呢是坚定的共产主义、坚定的共产党，所以呢他一定不来。我去加他家访，跟他探访的时候跟他聊天，他很客气的，但是教会他从来不来，他肯定不来。我探访他，他也客客气气跟他讲嘛，他也客客气气、结果没办法跟他讲，讲不清楚，因为他不愿意听、也不来教会、我也不可能总是去他家，因为根本不可能、这么多时间发在 这方面。所以呢，不怕你不来，就怕你不来，是吧？你来一定能够寻找、所以你一定、只要你来教会，你去听福音，你去寻找耶稣基督，你一定能够寻见。第三、第四，我们应该怎么样才算、怎么做才算是天上的天父的好儿女呢？怎么样做啊？信靠他，信靠他，是吗？相信他给我的是最好的，这个最好不一定是我的心意，不是按我的意思来祈求。无论我今天遇到什么，我相信都是神给我学习的功课。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都有很多不同的遭遇，但是只要你凡事都想到这是天父给你最好的一个，你就会有感恩的心，并且能够反省你所遭遇的对你有什么功课学习。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怕遭遇人生的苦难、人生的挫折、最怕的是什么呢？在苦难当中，在挫折当中，我们没有好好的反省，没有好好的去想想这是天父让我学习什么，让我从那个苦难当中、那个挫折当中、那个困难当中学到什么功课，以致我的生命能够更好的成长。如果你能够这样的话呢，你的不枉、你的受苦就不会冤枉了，否则的话呢，你就白白受了，明白吗？你所受的一切都白白的浪费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过去所经历的一切，我相信只要你能够相信神，他给你的一切都是最好的，这样的话你所经历的、所遭遇的对你一定是最有帮助的。感谢神，在今天的这个父亲节，我们看到我们天上的父亲他是最爱顾我们的。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你的话语的应许。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只要我们寻求就可以寻见，只要我们叩门就可以开门。主啊，感谢你给我们的应许，天上的父亲可以说是最好的，地上的父亲可能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我们天上的父亲却是最完美的。 你给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所遭遇的、所面对的一切都有你的美意，让我们能够信靠你，用感恩的心、用顺服的心来接受你给我们的一切，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懂得怎么来依靠主。我们知道在人生里面有不同的经历，但是每一个经历都是你允许才会临到我们，让我们能够信靠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以你为我们的天上的父，我们做一个好的你的儿女。感谢主，祝福我们在这个父亲节里面好好的去思想天父的爱顾，并且我们自己也能够做一个好父亲，以你为做我们的榜样。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位做父亲的都能够成为一个好父亲，能够在家庭里面用神的爱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在神的爱当中有健康的成长。感谢天父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